好，我们开始这一期的信息。过去啊，我讲过一个恩宠的系列，那然后我有接到一些见证啊。其实真的，当你讲台上讲一个什么真理的时候，当我们一起领受的时候呢，这个真理就会在我们生命中去经历和体验到。那在这之前呢，我讲了四期的祷告，所以教会我们就推动了一个晨祷的事工。那真的明显看到，就是当你把祷告的真理听明白的时候，你内心就会有动力，圣灵就会感动你去做这样的一些祷告，然后你就会看到事情的发生。所以讲台上所传讲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啊。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那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呢？信心是从你听到的内容来的。为什么有人就有见证，他就经历一些格外的恩宠啊？有一个姐妹，他还分到了单位，给他分到了一套房子，他觉得完全是想不到的事情，就是一个意外的惊喜落在他的身上，就是因为之前牧师有分享恩宠，不配得的恩典，好事在你身上发生，无缘无故的好事临到你，这叫恩宠。圣经里的那些人物充满着恩宠，所以当他领受这个信息的时候呢，真的就会去经历到，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就是你在某一些方面有信心去领受，一定是在于你已经听到这方面的教导。所以说如果你有去听这四期的讲祷告的内容的话，你就会对祷告的看法是有不一样的，你就会在祷告当中去经历神。所以圣经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其实同样啊，圣经你看耶稣出来赶鬼医病行神迹之前，他总是会讲道。那这里有一节经文啊，在路加福音五章十五节说，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的病。我相信耶稣的讲道那一天在讲什么道？在讲医治。耶稣一定是先讲医治，那些人来听耶稣讲了医治的道，然后呢就会有信心指望期待他们的病得医治。阿们。所以讲台所传讲释放的信息非常重要，会让你有期待以及去经历到神的这个祝福。我们再来看诗篇133篇第一节到第二节，它就是在讲到教会聚会的时候讲台上所释放的信息呢，当你领受的时候呢，就会在你生命中开始涌流，开始流淌。我们来看第一节啊，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个场景指的就是聚会的时候嘛，你再怎么心情不好，你总不会说来聚会的时候来那里破口大骂吧，跟牧师吵起来吧，总不至于吧，对不对你再怎么心情不好，你不会跟隔壁的人吵起来吧。所以聚会的时候我们都是什么，和睦同居的，对吧？所以这个场景就是聚会的时候，你来到教会，你总是把家里的琐碎的事啊，生活中不愉快的事啊，总是会放一放，因为我们的焦点都是来到耶稣的面前来仰望耶稣嘛。所以第一节就是讲到聚会的场景，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第二节说，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牧师的头上，流到胡须，流到衣襟，流到讲台，流到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第四排。所以聚会的时候，当神的启示，当神的恩膏被释放的时候呢，会从讲台牧师这边开始流淌下来。我自己深有体会，当我传讲一个真理的时候，当神感动我，我去预备去讲一个真理的时候，自己也是会受到这个真理极大的祝福，就这样流淌下来。那你说牧师，我坐前面跟坐后面有没有区别？是有区别的。那头等舱跟经济舱有没有区别？肯定是有区别的，弟兄姐妹尤其是在某一些恩膏释放的一个聚会场合的时候，前面肯定会更强烈一些，这个百分百。演唱会前面的门票也贵一点，是不是你在后面那个隔得太远了，我说你在家里直接打开手机看一下直播好了，你在那里也看大屏幕，所以这种演唱会有啥意义呢，对不对？神预备足够的钱直接干到前几排去，对吧？要么就别去，在家里看看直播也挺好的。那就是说真的是从上到下开始流淌下来的。那今天呢，我要传讲一个真理啊，也是这一期神放在我的里面的我说我前面有讲祷告，对吧？我有讲如何去得着神的恩宠在你的生活当中。那今天的主题就是如何得着 耶稣的智慧在你的生命当中。智慧跟聪明是不一样的，智慧是从神来的，聪明嘛，有的人耍点小聪明，对吧？或者说你天生的智商可能会高一点啊，你的悟性会好一点，但是解决问题的不是靠智商。记住一句话，聪明反被聪明误。有时候你耍一点小诡计，圣经说的最后会反加在你自己的身上。但圣经说智慧会为我们开路，智慧能够解决我们生命中所有的问题。弟兄姐妹，无论是婚姻当中的问题，养育儿女事情上的问题，或者说我们工作职场上面对的挑战和问题，今天真的牧师鼓励你，我们需要得到的是智慧。智慧能够解决你的问题，解决你的人际关系，解决你家庭的纠纷。智慧能够让你走出困境，智慧能够使你反败为胜，智慧能够使你现在啊这个亏损的事业能够重新变成盈利，很重要。阿们。所以今天呢，我们的源头是耶稣啊，耶稣给了你恩宠，给了你祝福，给了你健康，给了你医治，给了你公义的身份。别忘了，在耶稣里还有一个智慧啊，神使耶稣成为我们的公义、救赎和智慧。所以这个教导很重要，弟兄姐妹，因为当我们讲台释放这个真理的时候呢，我们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你就会领受。当你用信心去领受的时候，你生活中就会看到神给你的智慧去解决你现在生命中所面临的这一个所谓棘手的问题。我盼望今天这一期的信息能够帮助到每一个人。阿们。那我们先开始来看第一处经文啊，这些经文就描述耶稣啊，他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上帝呢给耶稣智慧身量，神和人喜爱他的心，我之前有分享过，就是恩宠嘛。上帝喜欢你，人也特别喜欢你，老板喜欢你，客户喜欢你，对吧？连你的仇敌都要跟你和好，这就是恩宠加在你身上。那前面也讲到说，耶稣的智慧是一起增长的，那这个跟你会有关系的。耶稣是代表了你的身份，阿们。因为今天你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阿们。那我们来看耶稣他用智慧如何来处理一些问题啊？我举两个圣经例子，这个就是智慧而不是聪明。你看在当时那个时代，有一些人就去找耶稣的把柄嘛，要置他于死地。就像你公司里总是有人跟你作对，对吧？或者说在单位里领导总是要给你穿小鞋，同事总是想办法去害你，同样耶稣也是处处面临着这些危险的处境。所以当时就有人来问耶稣，是故意试探他的，问他说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当时有一个背景啊，当时的犹太人是被罗马人统治的，凯撒呢是罗马的皇帝，就相当于解放之前我们东三省是伪满洲国，是被日本人统治的，关东军统治的。那当时人家就来问说纳税给天皇可不可以。那现在同样的问题说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那对于耶稣来说，可以也不能说，不可以也不能说。为什么？如果耶稣说不可以，那你就是公然反对凯撒嘛，那直接就给你定罪了，对不对？那如果说可以呢，啊，耶稣当时是有影响力的人物啊，如果你说可以的话，那意味着什么？你就是汉奸走狗了，犹太人嘛就是犹奸了，啊，汉人嘛叫汉奸嘛。所以呢，耶稣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当时如果他回答说可以也不行，回答说不可以更不行，那怎么办呢？你这就是智慧来解决问题啊！当你同事要害你，当你领导给你穿小鞋，或者当你面临一些棘手的问题的时候，你如何去谈判？你真的需要从神来的智慧。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说啊，来给我拿一个银钱来。他们就拿了来，耶稣就拿着那个银币，银币上呢是凯撒的像啊，当时是罗马人发行货币，就相当于啊，你那个人民币上是毛泽东啊，是一样的啊。然后他说啊，这个像上是谁呢？他说是凯撒的。耶稣就顺势回答说，那既然这个头像都是凯撒的，凯撒的物当归凯撒，神的物当归神。他们就很稀奇，智慧来解决这个问题。阿们，阿们。那下一个例子也同样，耶稣来是传讲恩典，但是当时呢属于律法的时代，所以有人就拿了一个犯罪的女人，就把她带到耶稣的面前， 他说根据摩西律法要用石头打死他。其实耶稣对耶稣来说也很纠结，如果耶稣说可以打死他，那么就耶稣废掉了自己的恩典。你传讲的是恩典啊，你怎么可以说把他打死呢？那道都白讲了，对吧？那耶稣如果说放他走，人家会说 no 啊，你忽略了真理啊，你在真理上宽容了啊，那你意思说就是支持他犯罪咯。所以耶稣不能回答说可以，也不能说不可以，耶稣把问题让他们去回答。然后耶稣说什么？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这句话说得好。然后你看到一个现象，从老到少，为什么是从老到少？活得越老嘛，你罪越多嘛。你刚出生的那小宝宝能有什么罪，对吧？从老到少嘛，越老的活得越久的，肯定你犯的罪比小孩子肯定要更多一点的嘛。所以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出去了，谁没有罪的可以用石头打死他，谁都有罪。所以你自己都有罪， 你为什么还要去审判他的罪？耶稣既维护了律法，也传讲了他的恩典，这叫什么？智慧。所以真的我们生活中需要智慧，弟兄姐妹，需要智慧如何把钱挣到，需要智慧如何把房东的房租给他降下去，对吧？你需要智慧如何让老板给你涨工资啊？你没有智慧的话，你直接去提，有时候就开除你了，刚好要解员了，对吧？理由。所以你要真的从神来的智慧来解决我们生命中所有的问题。那圣经说啊，神会给我们什么恩赐呢？啊，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八节，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智慧的言语。我们再来看这一处的经文啊，智慧的源头现在都在哪里呢？在耶稣基督里啊。先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一章第三十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耶稣是我们的智慧啊，智慧在哪里？在耶稣基督里啊。今天你已经在耶稣基督里了，所以这个智慧的宝库啊，要为你打开，你要开始学习去领受。耶稣都已经做成了，所以耶稣今天是我们的智慧，是我们的公义，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啊？这个教会的人最懂这个了。耶稣的公义就是你的公义嘛，今天你是因信耶稣而成为义人嘛，所以耶稣的圣洁就是你的圣洁嘛。今天上帝看你是圣洁的，怎么看耶稣，今天就是怎么看你的，对不对？那耶稣就是你的全部的救赎嘛。但是后面三个我们都很清楚，但今天我们要强调的就是耶稣是你的智慧。阿们，耶稣是你的智慧。在这个复杂而不确定的时代呢，我们需要更多的什么？是智慧啊，而不是所谓的知识谋略。世界上的书呢，能不能看呢？我觉得你闲暇之余吧，了解一下是可以，听一些专家讲讲呢，我觉得也还行。但是你发现一个问题，那些讲股票的专家他自己为什么都不买股票？为什么他自己都没有发财？对不对？听姐妹，你去想过一个问题没有？讲养生的专家自己英年早逝，你发现没有？其实也就是说，世界上的只能说是某一些知识的储备，但是今天基督徒有的是从神来的神圣的智慧，解决问题的是智慧而不是知识啊。来看诗篇三十一篇第十九节，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的大呢？敬畏你投靠你指的就是谁？你跟我。在这个复杂的时代啊，在末世啊，我们都是投靠神跟随神的人。上帝为我们所积存的，他为你积存的，为你积存的祝福啊，是非常非常大的。什么意思呢啊？积存这两个字告诉我们，在我们面临每一个挑战之前，已经上帝为我们预备好了他要给我们的智慧和良善。再来看这些经文啊，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生活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面临的所有的挑战，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已经为你积存了你所需要的一切的祝福、一切的恩宠、一切的智慧。你需要把它发掘出来，把这个宝库打开，让它流淌出来，让它运行起来啊，已经为你做成了， 你今天更多的去领受，去体验，去活出这个神给你的这个智慧，他已经为你什么积存了。阿们。我打一个比方来说啊，比如说谁知道那个在电发明之前我们是用什么来那个照明的？煤油，对不对？煤油是外国人发明的，以前叫洋油，洋肥皂也是外国人发明的，叫洋皂。雨伞也是外国人发明的，洋伞，是吧？对，煤油之前你知道是什么吗？蜡烛以前没有的，煤油之前是用那个动物的脂油，叫鲸鱼的油，反正就是再往前可能就是木炭烧火，火把。那近代啊才用什么用电是最先发明出来的是什么？水力发电。其实你知道吗，自古以来长江黄河一直都在嘛，对吧？啊，人类的文明的起源嘛，两条河嘛，长江黄河，水力一直是在的。也就是说你看，在打个比方来说，就像在整个河流当中已经蕴藏着水力发电的潜力嘛，对吧？但是这种资源过去是一直被储存着，没有被开发。我今天特别要讲这个智慧的道，就是说耶稣是你的公义，你明白了，耶稣是你的圣洁，你也知道你的身份，对吧？耶稣是你的救赎，耶稣对是你全部的救赎，灵魂体的救赎。那耶稣也是你的智慧，圣经上早就这么讲了，他已经做成了，神已经赐下了。但是问题是一直被储存着，你还没有被开发，你还在点 洋油灯，弟兄姐妹，没有点电灯，包括我自己。所以今天我们传讲这个信息，就是要一起去领受。结束之前，牧师为你祷告，在未来的一周，你每天参加晨祷，你要宣告智慧在你生命中流淌，养育儿女的智慧，上班职场的智慧，挣钱的智慧，处理问题的智慧。阿们。所以呢，这个水力就好像说水资源已经被储存着了，只是尚未被开发。所以智慧已经在基督里，耶稣已经是你的智慧了啊！上帝呢，已经借着耶稣为我们预备了智慧啊！无论是在养育子女、婚姻、健康、事工还是职场，我们现在要的是来到他的面前去领受、去开发他。我下面讲几个圣经的预表的人物啊，你看到他们都是预表耶稣的，约瑟，还有呢所罗门啊。你看啊，那约瑟呢，我们过去有分享过。那我们今天再去看一下，其实约瑟身上是有耶稣的影子，旧约的约瑟这个人物啊，你可以看到，他很多指向耶稣的地方。然后你包括最后你看到约瑟的智慧，他的智慧不只是替法老解梦，在丰收的时候把粮食储存起来，到了饥荒的时候他把粮食给卖出去，然后就拯救了整个全地上的人，是神的智慧运行。注意啊，今天耶稣就是你的智慧。阿们。在这个经济萧条的时代，我们需要靠神的智慧而活着。阿们。那我们来看一下约瑟这个人啊，来，约瑟的一生啊，其实他就是充满了预言性的，就是指向耶稣的很多方面。比如说第一啊，约瑟深受父亲雅各的爱戴，对不对？雅各给他做了一件彩色的衣服，那耶稣呢也有一件什么里外上下一片织成的一件衣服，最后那个兵丁为了他这件衣服沾灸嘛，对吧？啊，谁赌赢了给谁。这件衣服是一件好衣服，我不知道是哪个卖爱马仕的姐妹送给他的啊。爱马仕可能，哦，爱马仕没有卖衣服吧，应该是有啊。哦，这个我没有这些知识储备，我只有神的话语，这些我不要管他哈。总之，耶稣也是有一件好衣服的，所以他死的时候，你看那些兵丁就为了他里面的那件，外面的不要，里面的那件衣服沾灸嘛，就是说谁赢了给谁。这件衣服二手的估计还是值不少钱，肯定是很贵的一件衣服，否则死人的衣服谁要？弟兄姐妹，谁要？没人要。另外你看到耶稣也挺低调的，他怕把那些律法主义搞跌倒，好衣服都穿在里面， logo 都穿起来。这是发挥一下啊，我一般我讲到我不会穿 logo 的，是虽然我是假的，但我觉得也会被人家去想，哎啊啊，牧师穿个什么什么什么古驰啊什么之类的，其实嘛 其实嘛，我就不说了。是 logo 的衣服不要穿，太 low 了。啊，如果有人在听我讲到你也是一个牧者的话，我觉得还是哪怕你再有钱，你还是不要穿带 logo 的，我感觉有点 low 啊，就没有 logo 的比较好啊，或者认不出来的啊，因为容易把人搞跌倒啊。这个题外话，也许也是智慧的言语啊，有些传道人可能就需要听这个啊。好，你所以你看啊，然后呢，约瑟是天父所，是他父亲所爱的，那耶稣也是天父所爱的。然后你看，约瑟被兄弟们排挤，对吧？那圣经说，耶稣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家乡的人却不接待他，也是被排挤拒绝。然后约瑟被背叛，兄弟们要害他，要把他卖掉。耶稣呢，也是被卖掉，啊，耶稣也是30两银子被卖掉，约瑟也是被卖掉。然后约瑟经历了什么？约瑟被诬告，对吧？波提法妻子的陷害。被关入监牢，那耶稣呢也是被诬告，人家说他亵渎上帝了，因为耶稣总是说自己是神的儿子嘛。他们说，哎，你什么是神的儿子？你不是拿撒勒的那个约瑟的木匠的儿子吗？你怎么说自己是神的儿子？他们就诬陷耶稣，说耶稣亵渎神明了，自称为神了，然后就要把耶稣钉十字架。所以你看他们的历程都是差不多的啊。后来呢，约瑟到了埃及之后呢，约瑟成了宰相，被高举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约瑟坐在哪里？坐在法老的右边，对吧？然后呢，就成为供应整个埃及和周边国家的一个宰相。同样，耶稣死里复活之后，耶稣被高举了，耶稣升天坐在哪里？坐在天父的右边。约瑟涤粮给全世界，对吧？全世界的人在饥荒当中靠着约瑟的粮能够活下来。今天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粮，全人类都需要耶稣的救赎、拯救、医治，需要耶稣的救恩。阿们，阿们。约瑟蛮有属神的智慧，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你看他不只是给法老解梦啊，他也在当时的情况下，圣灵给他启发，给他一个方案来解决饥荒年代粮食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啊，41章33节。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约瑟是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所以一切的聪明智慧也在耶稣身上，是一样的啊。法老当这样行，又派官员管理这地，当7个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1/5，叫他们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积蓄五谷，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归于法老的手下。那就照着这么做了。我们继续来看啊，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7个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法老和他一切臣仆都以这事为妙。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到呢？所以约瑟你看到没有，有神的智慧啊，他是在预表耶稣的。那讲到约瑟的时候呢，我们附带提一下啊，约瑟如果预表耶稣，那约瑟还有一个同父同母的弟弟，叫谁？叫便雅悯。他有同父异母的哥哥10个，对不对？同父异母嘛，10个哥哥比约瑟大的，所以10个代表的是什么？10诫律法。所以律法是在耶稣之前来的，所以那10个是约瑟的哥哥，他们同样一位父亲叫雅各。所以今天不管是律法下的以色列人，还是今天恩典下的神的百姓啊，我们同样一位天父耶和华上帝是同一位的，只是他们母亲不一样。那律法下他的母亲是谁？是利亚，眼睛没有神气的，对不对？是被捆绑的，对吧？是有瑕疵的，是斗鸡眼的，对不对？然后圣经说利亚，然后呢他恩典下呢是拉结。拉结两个字是什么？羊羔的意思，母羊羔的意思，是恩典的意思。所以耶稣呢是从天父那里来的，耶稣呢是带着恩典的。而那10个哥哥律法呢也是从天父那里来的，但他的母亲是利亚，是恩典啊，对不起，是律法。耶稣的母亲是拉结，是恩典。所以今天我们跟耶稣是同父同母的，因为我们领受恩典了。所以约瑟之后有一个弟弟叫便雅悯。便雅悯是怎么来的呢？ 他的母亲拉结是恩典的意思，拉结难产的时候死的时候产生了便雅悯。所以我们今天的恩典是从什么时候得到的呢？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才领受了一切的恩典。耶稣死在十字架之前我们没有办法领受神的恩典，只有耶稣做成了，死在十字架上了，恩典临到所有的人，我们今天在恩典之下，阿们。所以约瑟同父同母的兄弟当中有一个叫便雅悯，代表的就是恩典的意思。然后你看到便雅悯会经历什么呢？啊，这也就是今天我们相信恩典的人是一个写照。我们来看一下啊，然后约瑟对他的兄弟们做了什么事情呢？又给他们个人一套衣服，十个哥哥有没有衣服？有，一套，一套就够了，还是什么天天换来换去，就一套，有一套衣服啊，有一套。所以律法下有没有祝福呢？有，只要你信耶稣，你哪怕信的就是律法，你天天守旧约，你不吃小龙虾的，你守安息日的，他也比那些不信的人要强，他也是有神迹的。传统教会没有神迹吗？天天认罪的没有神迹吗？也有，但是只有一套衣服，没那么多。唯独给便雅悯，就同父同母的，从恩典生的，完全相信恩典的，就是你跟我。300银子，这个孩子300银子怎么花得了啊？给他300银子，5套衣服。300代表着什么意思呢？大家知道300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意思？基甸挑选了300个精兵，得胜，对吧？得胜的意思啊，打败了米甸人。300是代表着得胜，所以恩典下神会给你得胜。然后呢，银子代表着什么呢？全方位的救赎，神给你带来全方位的救赎和得胜。律法下的救赎呢是有瑕疵的，很多人在律法下呢，他只信耶稣上天堂，他不太相信说啊，信耶稣啊，你有恩宠啊，你可以兴盛啊，对吧？百倍祝福啊，生活呀、经济啊都会改善啊。他们不祷告这个，他们就错误的引用一节经文：我们只当求天上的事，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只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但别忘了还有下面半句哦，这一切东西都加给你，这一切包括你生意，包括你收入，包括你精神，包括你今生活的兴盛蒙福。所以他是有什么？300是得胜的，然后银子呢是全方面的救赎，是给便雅悯，给相信恩典的人，还有5套衣服。五代表的是恩典的意思，衣服就是你的一切的供应。神会穿衣服是为了什么？弟兄姐妹，穿衣服为了什么？穿衣服为了体面啊，不穿衣服不会死啊，但不穿衣服他妈怎么样，他们就没面子啊。穿衣服是为了什么？体面啊，好看啊，有尊荣啊。所以上帝不只是要你活着啊，上帝不只是不让你死啊，他要你活着，还要你什么？活得有尊荣啊，有体面啊，有恩宠啊，神还要高举你啊，阿们。5套就是全方面的恩典来包围着你。所以这个祝福是给谁的？约瑟的弟弟便雅悯，就是完全恩典，同一个母亲出来的，阿们。那另外一个人物呢，我们来看一下，他也是预表耶稣。你看他的智慧啊，所罗门我们过去有没有讲他预表耶稣的地方？比较少吧。那下面我们来研究一下好不好？我们只知道说所罗门的智慧其实就是预表耶稣，在基督里一切的智慧都已经储存在那里。我们来看一些啊，先来看这段话啊。约瑟呢是从什么角度来预表耶稣呢？就约瑟的受难受苦啊，代表耶稣受难受苦啊。约瑟最后做宰相啊，做那个法老的右边，那耶稣也是死里复活在天父的右边。从这个角度看呢，你更多的是记载约瑟的细节啊，所经历的苦难。但是讲到那个所罗门的时候，你很少读到他的童年，没有了，没有童年的记载，就代表着所罗门就直接就是耶稣死里复活升天之后的那个荣耀，那个掌权，那个国度带来的那一个兴盛。所以他俩的角度是有点不一样。讲约瑟的时候讲到他过去苦难的一生跟基督是很像的，那讲到所罗门的时候那一段就略过了，直接从所罗门一出生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太平的意思， 叫就是所罗门的意思，后面就讲到他的荣华富贵跟他的什么兴旺跟他的智慧跟他的掌权了，所以代表的就直接讲到耶稣死里复活升天之后，所以两者角度不一样哦。所罗门反映了主耶稣荣耀的王权，充满和平富足和神圣的智慧。我们下面来看几个点啊。好，所罗门因其智慧而闻名啊，耶稣呢也同样是上帝的智慧。我们先来看这节经文啊，圣经谈到所罗门的时候，他说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东方人，埃及啊，埃及当时也是有一些比较出名的、有智慧的，但所罗门是远超过这些。所以圣经直接讲到所罗门的智慧。那同样，圣经讲到耶稣的时候，他说耶稣就是神的智慧。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1:24，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然后圣经提到所罗门的时候呢，拥有巨大的财富，啊，所罗门非常的富有，啊，黄金啊、金银财宝，所有的一切他都拥有。那代表着什么？在基督里，一切丰盛的祝福都在基督里。好，我们来看这节经文，哥罗西书2:3，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在哪里？基督里啊。那谈到所罗门的时候呢，他说是干嘛的呢？是和平的君王。那耶稣同样也是和平之王。你看所罗门出生的时候，上帝给他一个名字啊，就是太平的意思。来，我们来看历代之上22:9，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必做太平的人，我必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他的名要叫所罗门，就是太平的意思。他在位的日子，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就代表着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工，已经得胜了。他今天是和平之子，所有的仇敌就不再扰乱，仇敌已经成为耶稣的脚凳了。阿们。我们来看这节经文啊，讲到耶稣一个名字是什么呢？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耶稣一个名字叫什么？和平的君。所罗门的名字也是什么？太平。所以你今天能够去旧约人物身上去看到耶稣吗？这是正确的解释旧约的方式。因为你看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耶稣说从摩西和先知书上所有指着自己的话给他讲解明白，然后那两个人听了之后就心里火热了。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得到启示？心里火热，弟兄姐妹，什么叫亮光？你在旧约的人身上看到耶稣，以及折射出你在基督里的身份，神要给你的祝福。当你有这样的看见、有这样的领受的时候，你就行走在神的信心里了。阿们。这叫启示。所以这里都是跟耶稣是很像的啊。然后我们再来看所罗门，这里有一段经文啊，当时的人是给所罗门进贡的啊。来，所罗门王的财富和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普天下的王都来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然后呢，他们会给所罗门进贡，他们各带贡物，就是什么金器、银器、衣服、军械、香料、骡马，每年都有一定之利。这个跟耶稣有什么关系啊？有关系的啊。来，当时那些人是世界各地各个国家，是带着礼物来的。刚才说什么？衣服、金器、银器、香料，还有什么铠甲，还有什么动物，一些牛啊、马啊，什么东西的都要提供，都要给他进贡啊。No， 骡马、香料、军械、银器、衣服。那些人是带着礼物，是衣服、金银，都是什么精炼的，都是制作好的。比如说杯子啊、碗啊，对不对？一些什么古董啊、陶瓷啊之类的，香料、精致的铠甲、强壮的牲畜，这些不是原材料，而是什么成品，象征着我们的耶稣已完成的功。区别在哪里啊？预表，你要注意预表啊。圣经中你看到这些人物身上的预表呢，有一些是直接看下来是很像，有一些是完全相反。所以有人解释说，圣经上有一句话说旧约是影子嘛，影子你是能看到一个轮廓，但是呢没有那么清晰，而且影子跟真人有时候是相反的，对不对？影子是反过来的嘛。所以有时候你解经也记住这个原则，有的是相反的， 你看像这里你前面的都是一样的，你看就有相反的了。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在所罗门的时代，人们是把最好的献给君王，对不对？如今呢，耶稣是我们和平之君了，对吧？耶稣是我们的君王，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呢，他已经将最好的赐给我们。当时的人是将最好的献给所罗门嘛，那些成品已经制作好的东西，不是原材料，是成品给所罗门。今天是耶稣这位大君王把已经完成的功，已经赐下的那些完整的祝福，他要给我们。当时的人将最好的献给所罗门，今天主耶稣这位和平之君将最好的赐给我们，都是成品了，已经制作完了。那些陶瓷啊，那些金银器材啊，是无需努力了，无需再去制作了，我们只需要接受他已经为我们成就的一切。阿们。那今天关于智慧的主题，我讲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我如何去领受，去体验，如何让我在生活当中经历神给我的智慧。我只讲其中的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在基督里，一切的智慧都已经赐下了，耶稣就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那今天我如何去经历到，如何去得到，如何在让智慧在我生命中彰显出来。首先牧师肯定要传讲这个信息，因为信道是从听到来的。那具体方法的话，就是我讲的第三点，你需要紧紧地抓住耶稣，他是我们一切供应的源头。如何抓住呢？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来看哥罗西书二章第三节，刚才已经上面读过一次的啊。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哪里？在耶稣基督里，都已经在耶稣基督里了啊，属于你的，但是你要去抓住它。如何抓住呢？就是借着祷告去释放出来，去宣告出来。这里用一个祈求，其实我们也可以说就是祷告去释放，借着祷告让它彰显出来。阿们。雅各书一章第五节啊，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给他。智慧已经为你预备好了，储存在那里了，已经打包在基督里了，跟恩宠一样已经在基督里了。但是你没有经历到，说啊，我缺乏智慧啊，我讲话我老公都不要听，我讲话我孩子也不要听，我讲话没有人愿意听，我没有智慧。没有智慧呢，你如何去让智慧去彰显出来呢？啊，我天天被骗，对吧？小时候就被骗，被同学骗，后面长大了也被骗，被渣男骗，骗感情，骗钱，后面做生意也被骗，老了在家里还经历那个电话诈骗，天天被骗，卖保健品的也天天骗我，卖保险的也骗我。我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他说，你如果觉得你在某一些方面缺智慧的，你要来到他的面前去祷告、祈求和释放。阿们。智慧不是已经赐下了吗？已经在基督里了呀，为什么要不断的为智慧去祷告？谁知道？谁回答我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刚才讲了那么多呀，基督就是我的智慧啊，对不对？约瑟的智慧，那个所罗门的智慧，那基督就是我的智慧了呀，这个大礼包都已经在了呀，那我为什么还要不断的去祷告？刚才告诉牧师告诉你的方法就是说要去祷告，去宣告，去释放这个智慧的祝福，对不对？那为什么要去祷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祷告，反正圣经这里要求你说应当求那后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上帝说要求你去祷告，那为什么要祷告？上帝要求你去祷告。我分析了一下一个原因吧，打个比方来说，我最近看一本书，我看到一段内容挺好的。一位慈爱的父亲啊，很有钱，他的孩子呢在国外读书，这个父亲呢没有一次性给他转一整年的零花钱，或者说十年的零花钱，没有，而是选择每个月发放。这是基本上的父母都是这个方式，对吧？每周发放或者每个月发放。一呢，当然是害怕孩子呢可能没有自制力，就像我小时候一个礼拜发放一次生活费，我基本上到周二已经就没了呀。 到周三已经弹尽粮绝了，靠泡面充饥维持生活。提前消费，孩子哪懂啊，拿到钱一次性想买的不想买的全买光了，就这个意思啊，给小卖部做贡献。因为可能这个原因啊，最重要的一点呢，我看了那本书里面他写的说，就像一个父亲为什么不是给他一整年的零花钱，而是选择每月发放，这并不是为了扣留零花钱啊，不是为了扣留啊，而是为了与孩子保持联系，要跟他联系，要让他找他，要让他向他汇报啊。那同样我也听屏幕师讲到一篇道里面，他提到说，神的心意始终渴望他要跟你建立亲密的关系和交通。为什么要祷告？记得我在第二期讲祷告的时候，我就说过，神渴望跟你交通，他渴望跟你互动，就他要跟你建立亲密的关系，所以你要去找他，对不对？他知道你一切的需要啊。他如果上帝一下子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赐给我们啊，那我们就不会再来到他的面前，是吧？没有困难解决，谁去教会啊？没有要解决的事，没有要咨询的事，谁问小兵牧师啊？没事干啊，对吧？打扰他干嘛？就好像同样的道理啊。所以当我们如果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没有问题了，你觉得上帝对你来说也可有可无了，需要他干什么？你不挺好的吗？对不对？就是因为我们还有需要的时候，上帝他要不断的给你，所以呢，你要不断的来到他的面前去领受，去祷告，去跟他什么交流交通。所以如果一下子都得到了，我们就不会来到他的面前。所以神不会简单的一次性的把智慧都彰显在我们的里面，他要我们一天一天每天来依靠他，仰望他，时时刻刻来接受他的供应。阿们。下面我来举一个圣经例子啊，你知道在那个四福音里面只有一个神迹，每卷书都有记载，就是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啊，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有，有一些只记载了一次，有一些记载了两次，只有这个五饼二鱼叫五千人得供应的这个圣经的神迹记载了四次。其实这里是一个典范啊，就是一个典范。耶稣他当时也是需要从天父那里得到供应，虽然耶稣是神，但是耶稣也是人，他以人子的形式，所以耶稣做这件事情是给我们每个人示范，今天给恩典下的你我一个案例，他在给我们一个示范的例子。耶稣需要从天父那里得到供应，我们今天也需要从天父那里得到供应，需要得到智慧，这是今天讲的，对不对？需要得到恩宠加增，需要得到健康，得到喜乐平安，得到力量。那耶稣是怎么做的呢？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所以我们今天生活中一切的需要，智慧也好，恩宠也好，健康也好，我们需要望着谁？望着天，焦点是仰望这位主，这位神，望着天祝福，掰开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然后就得到供应，五千人喂饱，剩下十二个篮子。望着天，还有另外一个地方记载说，就祝谢感谢，祝谢的意思就是谢，就是谢谢感谢，望着天去感谢天父的供应。这是今天一个图案，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需要的时候呢，我们要仰望源头，就是上帝，对吧？一切的丰盛。首先耶稣没有纠结他缺什么，他是相信天父已经供应给他了，所以他望着天去祝谢。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个示范啊，我们怎么来为我们的恩宠加增祷告，为我们的智慧祷告，为我们的健康祷告，为我们的喜乐平安一切来祷告呢？我们也是每一天，比如说早上我们晨祷的时候，或者你个人祷告的时候，你也是要花时间望着天，就是仰望耶稣，感谢他。如果你需要智慧的，就主天父耶稣，我感谢你，一切的智慧在基督里你都已经赐下了，这个智慧会在我生命中运行流淌，今天多多的会加增在我的生命中，让我去体验到经历到啊，我行事为人都是充满智慧，我有神的智慧去解决一切的问题，我有神的恩宠去见任何的人。你就是仰望耶稣，然后去感谢他在基督里已经赐给了你智慧。 如果你感觉到软弱呢，同样你感谢天父，感谢耶稣，他是你的力量，他的力量充满你，软弱的症状都要消失，他已经赐下了一切的力量和供应。阿们。这是给我们的一个方法。哈利路亚。我再说一次，我们如何去经历智慧，你需要不断的来到他的面前，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以及去仰望他，感谢他在基督里已经赐给了你智慧，赐给了你力量，赐给了你恩宠。这叫什么？抓住耶稣，这叫仰望耶稣，这叫来到他的面前祷告，智慧就会越来越多的彰显在你的生活当中。好，我们做一个总结啊，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呢，继续的仰望耶稣，他是你智慧和一切美好的源头。无论你需要什么，平安、喜乐、力量，或者说智慧、恩宠，你就来到他的面前寻求他，感谢他在基督里已经赐给你智慧，感谢他已经赐给你恩宠，感谢他赐给你健康，感谢他赐给你一切的平安，一切家庭的平安。因着你的缘故，你全家都要蒙恩，全家都要得救。因着义人的缘故，你的后裔都要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你所有的一切都是在神的祝福当中。来向他感谢，像耶稣一样举目望天来感谢天父，然后供应就开始流淌了，五饼二鱼叫5000人吃饱，解决一切的问题，绰绰有余，剩下12个篮子，祝福茫茫的丰盛的祝福在你生命中彰显。哈利路亚，阿们。好不好，我们一起举手来祷告2分钟。我们宣告，我们仰望耶稣一切的供应。耶稣是我的智慧，耶稣是我的公义，是我的圣洁，是我的救赎，我仰望他。耶稣，你也是我的力量。哈利路亚，你是我喜乐的源泉，你是我的平安之主，你是和平的君王。哈利路亚，耶稣，我们仰望你，耶稣，我们感谢你。哦啦嘎巴巴巴巴巴巴巴，西利亚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黑利亚啦啦嘎巴巴巴巴。我们来祷告，祷告神的恩宠在你生命中加增，祷告神的智慧在你生命中加增。哦啦嘎巴拉萨卡拉嘎，神的平安在你生命中加增。西利亚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黑利亚啦啦嘎，耶稣就是你智慧的宝库。哦啦嘎巴拉萨卡拉，一切所需要的在它里面都得以充足。供应都是充足的，沙啦啦啦啦啦啦啦，开口来祷告，为自己的需要来祷告，为家庭的需要来祷告，为着职场工作中一切的需要来祷告，沙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天父必要供应我，天父必要保护我，天父与我同在，天父与我同行。哦啦嘎巴啦，沙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哈利路亚，赞美主，库啦嘎巴啦，沙卡啦嘎巴啦，沙卡啦嘎哈利，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基督里，你是我们的智慧，你是我们的公义，是我们的圣洁，也是我们的救赎。我们祷告主啊，智慧恩宠在我们生命中加增，神和人喜爱他的心一起的增长。主啊，你的平安也更多的加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耶稣你是和平的君王，你的健康医治也临到每一个人的身上，你的保护供应临到每一个人，也临到每一个家庭。我们感谢你，仰望你，我们宣告耶稣是我们的智慧。在未来的一周，我们宣告恩宠智慧加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谢谢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